如果这些门徒写日记的话，我相信他们一定能说主的恩经说不尽，我们数数主的恩典，数也数不完，感谢主。但是就是这就是一切，这就是基础，稍微有点的苦难，天色稍微不蓝一点，弟兄姊妹，玫瑰上面带一点的刺，那我们是不是就开始埋怨了？所以因此这个缘故，弟兄姊妹，我们的主，什么事他必须等到门徒长大，才能把重大的托付托给他，才能够把那个主重要的秘密来告诉他。但是弟兄姊妹，现在他要选择一个地方，这个地方呢，乃是加利利的基石，乃是加利利所有这么丰富的原因。他要把我们带到那个时期的源头，那不止在那个源头那里，当你再看这个再看这个约旦河水的时候，你发现可以清澈见底的，你看鱼在那里游。弟兄姊妹，这个就是为什么我们主那次把门徒带到该撒利玛腓尼基的境内，还有六个月他要上十字架，这个功课他一定跟门徒人上的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因为这个缘故，我们现在要回答一个问题，那个问题是什么？我们讲到加利利的时候，我们没有讲完的原因在哪里？我们说过神在加利利这一块泥土上面的工作是个长久的工作，我们不再重复了。但有一个很重要的点我们没有时间提的，就是加利利所以是加利利，因为黑门山的缘故，黑门山是加利利的基石。所以弟兄姊妹，这个就是神要把我们带到事情，把我们带到起初去。你看见黑门山，你就能看见神起初原始的去。你如果光看见加利利，有两个可能：一面你果然是在神的旨意中，一面很可能你是在神的许可的旨意中。如果你长大，你爱主，主一定把我们带到该撒利玛腓尼基的境内。那现在我想我们稍微的要解释一下，就是因为黑门山，因为黑门山大概每年，如果我没有记错，最少半年以上都是积雪，半年以上都是积雪。但是因为它每年的降雨量是60英寸，所以可以说是很丰富的雨量。那么所有的雨，一当这个雨这个雪一化了以后呢？那么整个的黑门山是一个石灰岩，结果的水呢就渗到里头去，然后最后呢它钻来钻去，最后等到它到了黑门山脚的时候，那么它就爆发出来一些泉源。那么在该撒利亚腓尼基的境内，就在快到山脚的时候，你看见了，那个所有的水就集中在那，尤其1/4的水啊，是往以色列这边流的，不是往别的地方。你知道黑门山那个水可以往四个方向流吗？但是很稀奇，这个1/4的那个水呀、是往以色列这边流的。那不光往这边流呢，等到最后呢，你知道一到山脚的时候，那就到该撒利亚腓尼基的境内，然后呢，那个石头那个水就从石头缝里面就出来。那么这个就可以说是约旦河的沙，这是一点。第二点呢，因为这个黑门山这一带呀、因着有黑门山，因着雨水，因着雪融化的结果，所以我们知道说整个的空气都是潮湿，要么是雨，要么是雾，要么是露，要么就变成这个石头里面的水，要就是最后变成河水。但是无论如何，我们知道说整个那一带黑门山的这个一带，实在说来呢，因为它是湿的缘故，所以我们知道说结果呢，就把那些丰富，因为这个缘故呢，那么水果也好，农作物也好，它所需要的雨量它完全得到了。所以因为这个缘故，我们才知道说，这个叫整个加利利。我们知道所谓的加利利，事实上我们说过，那个约旦河就往下流，然后就流到 也好，反正借着这些湿气，最后呢，这个地就得了滋润。所以就是从圣经告诉我们说，原来这个地方加利利，实在说来乃是个浇灌的园子。我们这个人蒙恩的这个是这样，一面我们是丰硕的园子，另一面呢，我们是浇灌的园子。为什么浇灌呢？因为这些湿气的东西浇灌了整个的加利利，结果叫加利利这个出产就变成非常非常的丰富，就变成非常非常的肥沃。我们来看两节圣经，何西阿书，何西阿书 而且就在喀波的山顶，刚好有一个山寨，有一个堡垒在那里。所以后来罗马人要为国要把这个喀波山拿下来，花了好多时间才把它拿下来，就是因为它上面有一个堡垒在那里。所以我们主不可能在那里辩论几下，因为主一定到人烟稀少的地方。那么从这个地方来看，我们肯定主耶稣变化形象那座山一定是黑龙山。那么现在一步一步我们要来看，第一，主耶稣把门徒带到黑龙山去，然后过了一个礼拜以后，他自己就登了变化山。所以这两个步骤啊，在主耶稣一生里面是个非常重要的步骤。你为什么要明白这段圣经？你不只要明白这个该撒利亚腓立比，你也需要明白什么叫黑门山。那么首先我们就来看这个黑门山到底跟加利利有什么关系。我跟您说过了，这个加利利是那么肥沃，所以有橡树，有枫树，有桑树，也有番石榴，你看，那么还有橄榄，还有一些麦子等等，那么还有许多的森林。那么加利利呢，实在说来呢，是整个迦南地最清脆的地方，它的确代表丰盛的生命。所以我们可以从圣经里面找到证实。我们看看这个出埃及和创世纪第四十九章，创世纪第四十九章，创世纪第四十九章二十一节，